家那个两个佛台，一楼一个，二楼一个，就是没有供那个太岁菩萨。我想供太岁菩萨的话，是供在哪个地方合适啊？我跟你说一下，我们一楼呢供的是观世菩萨还有财神，二楼供的是太山老奶奶、观世音菩萨还有地藏菩萨。这都是
你
老一辈都这样供的。
你可以把它供在观世音菩萨那里，没关系的。
就是二楼啊，就是那好像就自己打的那种三层佛台啊，上边三层啊，中间是观世音菩萨，就是上边的一层是三个空嘛，然后中间是观世音菩萨，右手是太山老奶奶，左手是地藏菩萨。这样的话是怎么个安排啊？如果供在二楼的话，
你把观世音菩萨放在当中啊。
对。
好吧。
就他现在右手不是泰山老奶奶吗？左手是地藏菩萨，就是上边三层，上边这个格一共有上面的一层，一共有三个格，这样放的。
没问题。
这就是
全部放在一格里边，不能一格下一格上的。
就是我就说家里那个就是那个不是一共那个佛台不是自己打的了吗？一共是三层，最上面一层就这三位，然后第二层可能就是保家仙什么的。然后就是上面的一层，你会把太岁菩萨供在哪一个地方？
最上面。
就是最上面，就是它三个孔，相当于就没地方怎么供。和那个观世音菩萨放在一个空格里行吗？
对。
放不大开，那个空格能小，放一个瓷像都放不大开。
没关系，挤一挤。
挤一挤行哈，可以和观世音菩萨放在一个空格里。
还有师傅，就是说，太岁菩萨跟观地菩萨上供的时候，就太岁菩萨书上不是有写，就是请观世音菩萨慈悲，帮助请观太岁菩萨进入我某某某的家里，对吧？然后念108遍太岁圣号，再念21遍消灾。那观地菩萨呢？
应该呢。如果你如果比方说你。我现在因为没听懂你什么意思，因为
我是这样的，就是说，比如我新供，就是供养了就太岁跟观地嘛，那然后不是就像观世音菩萨供奉的时候，就是请观世音菩萨慈悲进入我某某某供奉的宝相中嘛，然后念七遍大悲咒，七遍心经是吧？那我的意思就是说，刚开始供奉太岁跟观地的时候，应该念些什么经或者怎么请这样的？
消灾吉祥神咒啊，都可以啊，就可以那个观地菩萨都可以。
哦，都可以的是吧？好
吧。那个，然后主要是每次都求，因为有观世音菩萨，你家里有观世音菩萨像了之后，你把这两尊菩萨的像放上去之后，你只要求的话，他们都会来的，没问题的。
是的，我昨天供上就接莲花了。
太岁菩萨哈，因为我就是遵照他过去的那个习俗的请法，就是像就是那种红纸的，那现在不就快要二十，农历快24，照他们的习俗就是要把菩萨请下来哈。那是不是要用777？
用777，对啊。可以啊。
可以哈。那但是就是想再请上那个，就说那个
你不能在农历专门的时间请的，你不能专门挑初一十五请的，这些请下来都不好的，还要挑个大日子把菩萨请下来，你说这是规矩吗？
但是他们的习俗就是24是送神哈，送神那一天就是他们以前是用烧的，但是我听了台长讲用烧的不好。那、
我没听懂、
就是、
你说什么请下来，
就是他们是用贴那种红纸的嘛，就是说比方说去年是什么壬辰年啊，某某什么什么新君到此作证啊什么的，他们的太岁是以前是这样子请的
啊，就是再换一个太岁
啊。那现在因为懂了嘛，那但是贴上去这个年过了不就还是得要请下来嘛，对不对？
请下来也不要找大时间请。
那应该就是挑个时间，
就是比较，就是平时的时间就可以了。
那念七七七，然后需不需要念什么？
小房子啊。
小房子。
怎么小房子能不念？十三张。
哦，要十三张，好。
嗯。
那还有，那如果再要供上那个，就是我们用镜框的太岁菩萨，那是不是之后初一十五就可以再请上去？
都可以，供上去之后，以后就太岁菩萨就永远不要再换了。
对对，就不动了啊。那需要就是供上的时候需要念心经、大悲咒吗？
供上的时候倒是要七七七的，用不着念小房子的。
啊，七七七。
嗯，好吧。
好，那个就说那这中间的时间，就是那个油灯要怎么处理呢？
油灯一直点的没关系的，嗯。
可以点的哈。
嗯。
台长，最后一个问题就是说，那个说我的那个属相，他说今年是冲太岁，那个犯太岁跟冲太岁有什么不一样？
犯太岁和冲太岁是一样的，听得懂吗？
哦、
只不过语言方面不一样，什么犯太岁、冲太岁？犯太岁嘛，这个犯太岁就是对太岁有冲，就是跟他有犯冲呀，犯冲犯冲不是放在一起的。
嗯
大姑娘了、
那我应该注意些什么？这个
你犯冲是不啦？
啊，就写冲犯罪。
冲犯这么到观音堂去，就跟他们说，叫他们以后再供一个太岁菩萨们就好了。
哦。
天天冲着太岁菩萨多磕个头，嗯，烧上香。
哦，好的，那就是
嗯，
那就是消灾，我也要念那个。
那当然念了，嗯。犯太岁的话要消灾，每天49遍，明白了吗？
好，明白了。那是不是说我跟那个属马的是不是也不合呢？如果是，
你怎么这么傻的啦？哎，这种事情你不要去想，明白吗？
明白了。
有嘛，当然是有的了。那你以后跑过去，您好，人家要对你好的不得了。请问您属什么？我属马的，马上脸板起来了，就不理人家了。人家马上说这个人神经病，听得懂了吗？
还有一个就是问题，就是一个同修，就是他那个太岁菩萨，他因为佛台上面放不下嘛，然后他是想把那个太岁菩萨折一折，他已经供过了这个太岁菩萨，他想把它折小一点，再供在这个佛台上面，这样子的话佛台就可以供了，是不是可以啊？
要放镜框，不放镜框不好，小一点镜框。
对，他放镜框，就是可以折的，对吧？
可以，没问题，不要折到字，
的这个
不要折到字。不要折到字，
哦，那他供过的这个菩萨也可以折的，
以
要拿下来的时候要念心经是吗？
对，
还是要念七七七。
拿下来的时候用不着的，拿下只要不烧香就可以。
哦，就是一边拿下来一边念心经，然后折好，然后再按照这个新的镜框放上去供。
对，没问题的，嗯。
哦，好的，感恩师父开示，今天的问题问完了，感恩师父，
好，
谢谢观世音菩萨，
再见。
点小房子要垫在一张红布下面点，就灵性就拿不到了。
对，
红色就是禁区。那有的人有的地方说一个人本命年他穿一个红裤头，什么防冲杀，这种讲法有没有道理？
对呀、啊，就有道理啊。冲杀就是对你不好的气场的冲杀呀。
那么为什么只有本命年才要这样呢？
本命年嘛，因为他本身犯太岁呀、啊。就是其实不是本命年你穿红的话，那你毕竟也是不好了。我讲一个好怪怪的一个风俗习惯，好吧？那个宁波人呢、就很好玩，很多风俗习惯，他们到了过年的时候怕小孩子讲坏话，讲了不吉利的话，听得懂吗？就是拿那个草纸啊，给每个小孩子在年三十晚上嘴巴都擦一下。
哎呦，
也就是说你年初一如果讲倒霉的话，你就像放什么一样了，听得懂吗？你听得懂吗？那么同样这个小孩子如果第二天早上冲着爷爷恭喜发财，也变成放什么了。
那么是不是命犯太岁只有本命年才会，非本命年就不会的，对吧？
命犯太岁就是说太岁你犯的最厉害的就是本命年。
哦。
平时就是劫难，但是在太岁的时候是犯的最厉害的。
哦。
明白了吗？
那么太岁到底是个是个什么概念？
太岁是一个天上的值日官的，所以很所以很多人傻傻的。
那本命年你不做坏事，你又怎么可能会命犯他呢？
很简单，这个太岁他这一年正好是管这十二生肖里面的某一个生肖，他对这个十二生肖，因为你过去是很多很多无始劫以来你所犯的罪，到了这个时候把这个太岁犯过来，他首先的管理的就是这个生肖的人。
哦，
听得懂了吗？
哦，
所以这些东西你不问谁知道啊？谁会讲啊？这些东西你要不是天上知道的话，你人间怎么讲得出来啊？
哦，
哎，
对对对，
所以没有办法的。所以有些人自己不知道还要说人家讲假的，我就没办法讲了。就像一个孩子一样，自己什么都没学过，跟老师说，老师你讲的对不对啊？好了，
哦，
没办法讲的。
红颜色是一个绝缘的，比如说窗帘啊，或者手套、袜子啊、衣服啊，是不是都是红颜色的好？
对啊，你比方说红绿灯，为什么红灯就叫你停止啊？
哦，
还不懂啊？你为什么消防车是红的？
哦，对
啊，那弄辆消防车黑的，那消防车黑。
那么，假如一个人他身上总是穿红颜色的，比如说袜子、手套或者内衣，他身上只要或者一个背心，他只要身上他有红颜色的，那个灵性就永远无法上他的身，对不对？
没有，没有，没有。
那你说红的可以隔
哎呀
隔，
这个是一个方法。就像现在很多啊，空气污染的话，你戴个口罩，你好一点呀，啊。也不一定说你自己的肺窝量本身就不好，你的肺气本来就不好，你一吸收那些不好的空气，你戴个口罩也没用的，你还会生病的呀。你如果肺好的话，不戴口罩说不定也不会感染成一种传染病的呀。
我呢是以前很早以前算过命，我的八字是那个跟太岁菩萨冲的，相冲的，
嗯，
就是像冲太岁菩萨的。那么就是说我家里有财神菩萨一尊，还有菩萨一尊，那么我就是请那个太岁菩萨的话，应该放在菩萨的左面还是右面呢？
一样的，要看你家里放几尊菩萨的。
三尊菩萨，三尊菩萨，那么就是太岁菩萨再请回来就是三尊。现在家里有两尊菩萨，一个财神菩萨，一个观世音菩萨。
把观世音菩萨放在当中。
嗯。
啊，你可以把那个财神菩萨放在左手，把那个太岁菩萨放在右手，都可以的。
是有那个南京菩萨和太岁菩萨对调那个问题吗？
啊，
就有的同修也想对调，但是他需要念什么经，怎么和菩萨说呢？
如果要对调的话，就跟观世音菩萨说啊，就说我想恭请南京菩萨啊，能够啊更靠近观世音菩萨，然后呢啊也感恩那个观地啊，那个太岁菩萨对我们家里的佛对家里的帮助，一定要感恩，就不要再去重复你要做什么事情了，听得懂吗？
嗯，
跟人间一样，做的事情做了就不要再去讲了。那么多念多念，自己多念几遍，因为菩萨不会不开心的，你明白吗？护法神不会不开心的啊，护法神只有在你损害菩萨的利益，你在绑佛的时候他会非常生气，你绑一次他生气一次，你等到你到了一定的时候，就像现在过去有一个人不是天到晚骂台长吗？对不对啊？全家一起骂啊啊！你想想看，他这个报应不是一点点啊，他现在走掉的不是偶然的，他一次骂两次骂三次骂，他骂骂骂全部给他记住，记到一定时候一看他的结束到了，带走，就这样了。所以菩萨不会不开心，只是人的心在不开心。所以对调的话没有关系，实际上只要在佛台没有亮灯的时候就调好，什么话都不要讲的，不点佛灯不亮灯不烧香的时候，把它恭请双手合掌，心里谢谢谢谢菩萨谢谢菩萨，就讲谢谢菩萨就好了。就像有一个人现在叫跟问台上说，哎呀吃饭之前要念一个经啊，讲哎呦感恩啊什么东西，那你到底是你，我们学心灵法门叫随缘，随缘最厉害的，这个就是说啊，随缘随喜方便的法门啊，因为根据人间啊每个人的根基不同的环境啊不同的受众群，所以才产生了这么一个随缘这个心灵法门。 所以你用不着很多。你要是这个动作一做，很多人第一次到心灵法门来一看，你这个规矩那个规矩会吓跑的，真的。
嗯。
你看看有多少人啊，真正的有多少人去学，为什么？就是规矩太多吓跑了呀。你怎么救人呢？你告诉我，你怎么救啊？你现在都知道啊，很什么地方规矩最多，你说有几个人会去学，对不对啊？哎呀，吓跑了。现在还有很多的法门，还有哎呀，给你递热毛巾啦、啊，哎呦，给你弄鞋子啦、啊，一弄，第一次去的人吓得都跑了，他不知道你最后还不会问他收钱呢，因为人的心现在是一种啊，它是一种污染的心，它是一种现实社会上的心，你突然之间某一种规矩、某一种方法是让他接受不了的，他马上就会跑。举个简单例子，你现在身上热得不得了，突然之间你去洗凉水、洗冰水，你受得了吗？如果你现在身上冷得不得了，突然之间给你很热的水，你受得了吗？你皮肤都要烫破了。台长举的例子还不清楚啊？心灵法门就是说适当的温度，让能够接受，接受之后再慢慢的学，慢慢的念，那么人家都能够接受了吗？如果你一上去就给人家台长这么严格啊，或者怎么样，人家被吓跑了，
嗯，
对不对呀、啊
嗯？明白了，
啊，
明白了。
跑上去，大家一来，二来，今天我们吃素，很多人来了就吃了，到我们东方台来了吃，他没有感觉，蛮好。哎呀，很随便，跟大家一样，慢慢的接受，笑笑，就像台长讲法一样，喜欢讲点笑话，大家开开心心，幽默的。
嗯。
啊，如果我从头到底讲到底，谁听啊？如果今天。跑到东方台的人衣服都要穿得整齐，全部都穿某一种颜色的，到了门口就换鞋子，到了门口大家把衣服穿得一模一样，每个人拿到饭碗之后全部顶在头上，好，开始一起念，等念完了之后菜都凉了，饭都凉了你看人家第二天会来吃你的素吗？你告诉我啊。
是是是师傅的录音特别幽默、
啊、
有时候听的时候
啊，对呀、啊、你不能让人家听着呢，越听越不要听的呀。
就是普遍请的这个除了东方台菩萨以外，其余的几位主要管哪些方面？我们可怎样求？假如说南京菩萨、观地菩萨、太岁菩萨。
很简单，实际上所有的菩萨什么都管，但是呢还少有稍有分工，明白吗？比方说观世音菩萨你们都知道啊，掌管的现在的啊我们的整个地球啊，所有的他有苦闻声就苦，有求必应，救苦救难，大慈大悲，这不讲了，对不对？南京菩萨主要是协助啊，协助菩萨大菩萨做任何的啊能够普度众生的事情，然后呢他可以帮助人间很多的事情啊，菩萨啊能够帮助很多人间的事情，不管大事小事他都能够让你显化。而且呢他最大的一个功能呢，就是说因为现在很多人家里都有不同的宗教信仰，很多人有信这个有信那个，很多人惹了其他的一种宗教信仰的事情了，他求他都能解决，我就只能讲到这里了，听得懂吗？
听得懂。
好，太岁菩萨管你闰年月，就是说你每一年你太岁菩萨你他都是值日菩萨，值班的菩萨，他是看着你的，你求他的话他至少知道你一直在求，一直在修心，他有的时候看见你做错事情了，他不会把你当普通的灵性一样，就人的身上的灵一样，他把你马上记录下来，他会知道你这是无意的，有意的，但是他干正刚正不阿，他会在这个基础上他会有轻有重的，明白了吗？
嗯。
还有就是观地菩萨、周山菩萨、观平菩萨，这是护法，大护法。所以你别看心灵法门放的这个佛台它非常有意义的，南京菩萨的出现实际上就是在调整很多人，爸爸信基督教，妈妈信佛教，很多人信各种各样的教派，那怎么办呢？你求南京菩萨把你调整，你看好了，保证你他也修得好，你也修得好。
嗯， 就是其他的事，生活当中的一些事也可以求这些。
对对对，
太岁菩萨、观地菩萨。
对，因为南京菩萨非常的灵，观地菩萨呢，当然了，你要是一点点不对的话，他你求他。他不会理你的，他是太刚正不阿了，就像我们的包青天包大人一样的。
对，
听得懂吗？因为护法神这种菩萨都是比较厉害的，他是执法官，他和那个菩萨还是有些区别的。菩萨因为慈悲嘛，慈悲众生，他有些时候看你们可怜，他会给你们说说情啊，什么东西的，明白了吗？
明白了。
啊。
我们这里这一回好几个同修都请了那个南京菩萨啊，就是香港法会。然后呢，那个佛台上呢，本来佛台上呢都是中间是那个观音堂的观世音菩萨，观世音菩萨的右手边是太寿菩萨，我们把它放在左手边行不行啊？
可以。
那么放上去要不要像请那个太岁菩萨那样说，就是请观世音菩萨，请那个求观世音菩萨，请南京菩萨禁止我所供奉的南京菩萨像宝像。
对呀、啊，对呀、啊，可以呀、啊，
可以这样说的，对吧？
你把南京菩萨可以放在观世音菩萨的右手边呀、
啊。我本来是太岁菩萨放在观世音菩萨的右手边。
啊，那你现在可以把太岁菩萨放在南京菩萨的边上呀？
哦，他放在观世音菩萨的边。
啊，你只有两尊是吧？你只有两尊。
哎，只有两尊。
啊，那你就把南京菩萨放在观世音菩萨上手嘛就好了。
上手就是左手边对吧？
对，左为上，右为下。
哦，好，那么就一边右手边仍然是太岁菩萨，左手边是南京菩萨。
对。
哦，可以这样的啊。
请南京菩萨，当时师父开示过，南京菩萨对于这种不同宗教这样协调，再就是小孩求南京菩萨学业，求南京菩萨学习比较灵验，南京菩萨还在那方面比较适合我们去求他呢？你讲呢？
南京菩萨在很多人生危难的时候，身体不好的时候，他也会显灵很厉害的啊。因为那个菩萨呢，主要是他是一个大方向，观世音菩萨呢慈悲你的是个大方向。具体的呢，比方说像南京菩萨，他可以帮你找到好医生了，他可以让你开刀比较顺利了。所以有时候很多人不懂，我也不能讲太多。因为举个，我只能举例子讲吧，好吧？我就举澳洲的例子吧。总理很关心我们华裔社区，对不对啊？但是他澳大利亚总理他天天忙的呢，这个样子他不可能，就是说他很关心我们，他下达了很多的这个指令，让澳洲政府必须重视我们华人社区，对不对啊？是这样。
对。
但是我问你，下面有没有人要管呢？具体谁去做啊？
有。
好了，懂了吗？
懂了。
好了，所以为什么我为什么说，就是说要有具体的。那么你说观地菩萨是为什么？观地菩萨那是打磨的，帮助你
想要除魔，
帮助你自己正气的啊。如果你自己顶不住了你被人家魔弄得顶不住了，你要叫观地菩萨帮忙。观地菩萨，我怎么一讲，观地菩萨哗就出来了，对不对啊？
哦，
接近啊，他更接近啊。对不对啊？然后呢，接下来呢？接下来如果你说，哎呀，要动手术了，哎呀，我要显灵了，对不对啊？观世音菩萨除了观世音菩萨之外，那有时候你这个级别到不了观世音菩萨呢，对不对啊？我就只能举例子，你接不到总理呢，那你这个省长能够帮你也很好啊，或者说市长帮你也很好，或者说你的部门经理说不定帮你也很好啊。
都很好。
明白了吗？就这个道理。
明白。那说起那个观地菩萨，当时师父那个前几天那个录音说过，如果你受了欺负，你和观地菩萨一说，观地菩萨就帮你，就是说是教训他们，是这样吗，师父？
不能说教训啊，说你受了痛苦之后，他过分了，你跟观地菩萨一讲，观地菩萨会马上给他颜色看的。 啊，
好，那他观音菩萨给了他颜色看，会知道是因为那个人会知道是因为他不遇到不顺了，或者是不好了，是知道你
有的人
我因为气死了我
啊，有的人会有感觉，有的人一打老婆、
哦、
老婆，这我们现在已经讲了，我不能说谁，我们在佛友当中啊，他老婆是欠他老公很多，但是呢，他一直在还，他老公每次打他。骂他，他老公就跑到观音菩萨这去讲，讲了之后呢，啊，他老公就不是出车祸，就是倒霉，就是罚款，就是被单位的领导骂，反正总是这些事情发生。他呢，老公后来就慢慢就开始没感觉，后来就觉得没什么，我一打老婆，他我就倒霉啊。他到后来他自己吓得都不敢打他了，听得懂了吗？
明白了，明白了。
一样道理，那有的人悟性比较晚呐，他不是马上就开悟了。明白了吗？
明白了，明白了，明白了。那师傅，那说起太岁菩萨，他就是掌管我们的流年运程，每个人一年一个运，就是掌管我们的流年运程。
对，
太岁菩萨就是帮着我们提运。
对，
明白
吧？太岁菩萨呢，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职责，就是他还要通告很多的护法神，就是协调你们，帮助你们记录你们身上的问题。他是一个值班的菩萨，他是值日菩萨，他每一年太岁菩萨的形象都会变的，就是每一年派到这个地方做太岁菩萨，他是不一样的人，不一样的佛。
嗯，是。
所以呢，所以你看看我们拜的这几位菩萨，我都有道理的。太岁菩萨掌管你每年的流年运程，也就是说你在今年一年里边的好坏啊，不好的丑事什么坏事什么要怎么样，你跟太岁爷一讲，他可以让你变得顺利，变得啊，马上会有一些就是显灵啊。你想想看，你有时候人家说犯太岁不是倒大霉吗？对不对呀？
对，
你拜了太岁不就是消业吗？对不对呀？最重要的，你就算做错事情了，你要跟太岁菩萨说，哎呀，太岁菩萨对不起啊，有些时候你们都不懂，你就是念礼佛，你把太岁菩萨也带一句啊，啊，就都很好，所以很多人真的很小气了，啊，你看拜了我们心灵法门的观音堂，啊，这个菩萨拜，那个菩萨就不拜了，跑得去就给观音菩萨上一支香，边上的菩萨都不上香，你说说看，台上哪位菩萨不上香的？你举个简单例子，你就是一个部门，你就是跟部长关系好了，你副部长啊，那个秘书长，你全得要拜拜吧，中华。
对，是的。
而且
师傅刚才您又说是念礼佛的时候带把太岁菩萨也带，那怎么祈求呢？
很简单了，请太岁菩萨原谅我做错某件事情了，请拜上菩萨帮我消除业障。其实太岁菩萨你尊重他，他特别开心，而且他是值日官，你想想啊，值日官就算菩萨发下命来说把他消除，他跑得比谁都快，他帮你马上就消除了。这还不懂啊？你就是上下上面菩萨批下来说啊，你可以消掉这块业障了。好了，下面慢慢的弄，慢慢的弄，你至少还要等一两星期，或者一两个月呢，或者一年两年呢。这个随他们的。所以过去人家说在地府里面的官，为什么有过去有一句话，说当然地府的境界就比较低了，说人家有钱人是鬼推磨，鬼都帮你推磨。这个都不懂啊？哎。
明白了。好，那师傅就是我们在祈求的时候，求那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、太岁菩萨慈悲我某某，帮助我忏悔和消除身上的业障。哎，是这样说是吧？
对啊，你跟太岁菩萨一讲，你跟南京菩萨一讲，多少人帮你求情啊？你自己已经跟、你已经跟这么多的菩萨求情了，说我忏悔了，你为什么不能跟太岁爷菩萨帮你多说几句好话呢？因为他当时他是值日官，那么南京菩萨什么的，南京菩萨他是帮你协调的，所有的东西都是协调的，你知道现在协调多厉害啊？
是的，
协调协调相当于发改委啊。
帮看一个亡人，
叫什么名字啊？
是张金佩。
工长张，金是什么金啊？
尊敬的敬，佩服的佩，敬佩的两字。
男的女的？
男的，我的父亲。
张金佩，看看啊。哦，你爸爸很厉害，嗯，已经跑到阿修罗道了。
真好师傅。
你爸爸个子，
但是我老公挺梦的他。
对，你爸爸。
我还记得念的小房子。
你爸爸个子不高，嗯。
啊，1.73米吧，差不多，
嗯、
大到。
一个男人1.73米嘛，已经算矮了呀，嗯。
啊，眼睛大大的。
对，眉毛还挺浓的，嗯。
啊，鼻子高高的。
哎，我告诉你，嘴还大大的，你怎么不讲啊？嗯。很会干活，很会干活，
啊、
很会干活。头前面头发不多，前刘海不多，就前面的头发不多。
啊、
嗯，好好的念经吧，
啊、
赶快给他再念，嗯、大概要大概再念大概62章吧。
62章。
嗯。
好的，谢谢师傅。
好了好了，不能再讲了。
好了，谢谢师傅。
啊，再见。
我感应一下我佛台怎么样？
佛台还可以。嗯，
还可
以。你水要天天换的，你怎么水不是经常换的？
哦，每天早晨都换的。
每天早上换，你忘记啊？嗯，你那个，你面对佛台的最左面那一尊，那个是哪位菩萨？我怎么看了黑黑的，不认识啊？
对面没有菩萨，是。
面对佛台的左面是哪位菩萨？
面对佛台左面。
面对
这个厨子师傅。
不是啊，佛台上。
佛台上左面，那个是个矮矮的，是个放了一个太岁菩萨。
哦。
就写了个纸。
写了个纸，你重新弄啊，不行啊，有灵性了。
因为太高了，我家框就太高了，就我怕。
不行啊，你写张纸不行的。好了，嗯，
就把那个加上框子是吧？
嗯，不好，好吧？
好的，好的，
不尊敬，这自己写就叫人家打嘛就好了。
好，那个太岁菩萨它是有功能可以把你的命延续吗？
当然有啊，否则你求太岁菩萨，太岁菩萨能保佑你平安，就能。他也能保佑你延寿，每位菩萨都有这功能，但是你要记住了，这是什么？在你原有的基础上，明白了吗？比方说你被折寿了，太岁菩萨就会帮你延寿，把你寿拿回来，明白吗？但是要延寿还是靠菩萨，还有靠你自己多做功德，因为菩萨不动因果，听得懂了吗？
听得懂。
太岁菩萨所说的就是说，因为每个人都会折寿的，因为当你做错事情、吵架、造口业啊，寿都会大大小小都会折掉。他可以让你躲过这个劫，他可以帮你延寿，明白了吗？把你过去消掉的寿再拉回来，这是太岁菩萨能做的。
哦，
明白了吗？
明白了，我看好太岁菩萨好多都是大将军。
啊，知道吗就好了。嗯，
这个问你不是上本周你不是开示了这个犯太岁这个问题吗？师傅，你也都做了详细的开示。他说这个执太岁、冲太岁、行太岁、破太岁、害太岁这五种犯太岁的程度是一样的吗？
不一样，不一样啊。
不一样。哦，哪一个最大呢？制太岁、冲太岁、刑太岁、破太岁，
都有问题。但是也就是说，本命年犯太岁是比较小的，而不是太大。
嗯嗯嗯。
啊，冲太岁嘛比较厉害一点啊啊，所以人家说对冲嘛，所以为什么叫六冲啊？所以六冲就是这个冲。所以六岁的人，到小六岁跟他结婚，你们两个相克的，克得很厉害的，会把对方克死的、
哦、
啊，克死，而且动不动就吵架，再好也没用的。
那师傅，如果说从您讲这个六冲能把对方克死，是那么因果角度是什么样的因果呢？前世他俩
因果角度很清楚了。他上辈子欠他的，所以他生出来就会比他小六岁。
哦，明白了，明白了。是，还有一种是不是冤结太重啊？是这样吗，师傅？
那对呀、啊，冤结太重，他就让你到他的身边，而且比他小六岁，而且非要跟你在一起、结为夫妻，然后最后他把你害死啊！
哎，明白了，因果报应丝毫不爽。
所以有的人一辈子都是英雄。 最后砸了一个女人身上，这个女人就是来问他要债的，就是来报仇的
啊，
就是这个道理。
明白了，明白了。哎呀，谢谢师傅。那师傅，您开示过犯太岁者可每月一次性烧送27张小房子，敬赠某某的药经者，求太岁菩萨保佑我某某月犯平安，一个月一求。请问师傅，冲太岁、刑太岁、破太岁、害太岁的生肖，是不是也需要这样化解呢？
要化解，要化解。所以最好的方法，家里供一个太岁菩萨们就好了。
嗯，
你看哪有一个法门是供太岁菩萨，我们不是供啊，这么好。
对对对，那师傅，家人不信佛，我们可以带他求拜太岁菩萨吗？如果
可以，
如何祈求？
可以啊。
如何祈求呢，师傅？
我觉得没有什么关系，主要问题就是说你要求了菩萨之后，太岁菩萨当然给菩萨面子了，你是已经学佛人不一样了。
哦，哎呀，太好了，太好了。
这个嘛，就是所以只要我们说一炷香，对不对啊？啊，烧给菩萨，进贡菩萨，实际上就是进贡你心灵的佛性呀。你这样的话，你有佛性出来，你说太岁会给你搞不啦？不会的呀。啊、嗯。
哦，那师傅这样说，我某某带我什么亲人拜太岁菩萨，恳请太岁菩萨保佑他身体健康、吉祥如意，
对啊、
这样就可以了。
对啊，太岁菩萨啊，能够宽宏啊，大量，能够啊赦免啊这个某某某的啊这个业障，你这样讲赦免。啊，因为天上和地下，你跟他讲话，
谢谢师父的
都要讲赦免，赦免就是
赦免，
免去，哎，大赦嘛，大赦实际赦就是一种慈悲嘛，免就是慈悲之后才会免去跟你的冤结嘛，明白吗？
明白明白。
啊，
三个问题，玄学角度，为什么这些太岁菩萨都是些大将军？人家他今年是唐杰大将军，明年是江武大将军，
啊、
都是些大将军。
你这个还不懂啊？太岁菩萨们是值日菩萨呀，值日的呀，值班的呀，值班嘛就是大将军在值班巡视呀，人间呀。
哦，明白了，
这还不知道啊，
哎，
这是武将啊，他是由武将来值日，来汇报给天界、玉皇大帝啊，
哦、那你说师傅，武将是值日，那文将就是文官就是记录，是这样吗？理解吗？
文官记录吗？你看哪些天官是文官了？天官就是文官，还有呢？这些我听啊，财神菩萨是不是文官啦？
太岁菩萨不是。
我问你，财神菩萨是不是文官了？
哎，文官，告诉你，
好了，
文官，财神菩萨是文财神。
好了，那个叫武财神，那个叫文财神，都有的呀。天上有文武，人间也有文武的呀，对不对呀？
是，那师傅，为什么那么多财神？你像范蠡啊，那个比干啊，都是文财神呀，师傅。
我问你，为什么有这么多银行啊？
啊，明白了，明白了。
每个银行都有总经理不啦？
哎，有、
好了，总经理批给你贷款，你不就富了？
嗯，是
啊，不批给你贷款，你不就穷了吗？有的人一辈子怎么富起来的啦？就是靠贷款第一桶金呀，然后还给银行，赚了之后再还，所以银行们就是像我批给你啊、我今天才给你的话，并不是白白送给你的，是有回报的。
明白，明白。生肖本明年犯太岁、冲太岁、刑太岁、害太岁，如果大年初一上香拜太岁菩萨，会改变多少犯太岁的运势呢？这个问题。
一段时间，
一段时间。
那你要问我了，怎么能彻底改变呢？
好好学佛修心。
不对，你讲给我听，怎么能天天改变啊？想想
那就是念经许愿放生啊，就是这样才能。
这只是一个大范围的。啊，你要是小范围的讲，天天拜太岁，天天求平安呀。
哦，明白了，明白了，明白了，明白了。好，谢谢，谢谢师傅的慈悲开示。那师傅，太岁菩萨那个就是那个像嘛，是尽量用整张纸好，还是左右空白剪掉的好？师傅这个问题。
左右空白一点吧，
心则会空白一点。哎哎，好。